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十六课。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主啊，都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给我们，感谢你赐你的灵圣灵给我们，真的是开启我们，能够使我们明白主你的话，使我们能够走在这永生的路上。主啊，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你面前，这是能够和你的按你的心意能够行走在当中。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你。愿你保守接下来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是以弗所书的第十六课。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以弗所，开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内容。那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呢，以弗所书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因为第一到第三章呢，主要是专注在教会认清自己到底是谁，认清在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教会到底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所以一到三章主要集中的是在概念上，在神的创造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目的，而其中也包括了神对这整个世界的计划。前三章所传递的信息主要是在认知上，就是保罗想让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让信徒明白神对教会的爱是怎样的丰盛，神对教会所预备的有怎样的指望和呼召。那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前三章，我们就能够知道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存在是为了什么。就好像假如说我们在一个岗位上，前提我们要知道这个岗位上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岗位会存在，这个岗位的职责和义务是什么。只有明白这些，才能按照上面对这岗位的设定来运行。所以在前三章有点类似于了解这些信息。当然教会不是一个工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是一个工作，对比职分来讲，我们更是一个在家庭里的身份。就好比一个家里的丈夫，一个家里的妻子、母亲和父亲，他们只有了解自己的角色，他们才能够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设的身份责任。同时他们在这家中也享受到神所赐予的家庭温暖。而前三章则主要集中在这些的信息上，从第四章开始就进入了教会生活的篇章。对比前三章，第四章的信息就更加很多是贴近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上，是教导教会的信徒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第四到第六章都是基于前三章对教会的认识。保罗所用的字句语气，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发现仔细看，如果前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只用了一次的命令语气，但是在第四到第六章保罗用了39次的命令语气。所以单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从四到六章的内容是极其强调教会在生活上的教导。那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基于前三章保罗关于教会的教导，所以第四章保罗开始劝诫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他说蒙召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节可以说是第四到第六章的主旨，这三章的主旨就是要让会众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所蒙的恩在一到三章已经讲过，神是怎样创世之前拣选教会，他又是如何在地上救赎他的教会。 我们之前的我们与之前的以色列人相比，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的福分，但是我们现在一同在神的国里有份。保罗也为会众祷告，要让我们能够看见被召的是怎样的指望，在天上有怎样的基业，向我们显明的能力有怎样的浩大。神将自己一切的好处和益处都加给了教会，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就是这些蒙召人，享受着这样的恩典。而到了第四章，保罗开始说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在说我们生活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时刻，我们生命的体现是因与我们被神所呼召的恩典相呼应。这不仅仅是在说一个外在的行为而已，而是你整个生命的状态。如果一个人他说自己是被神所蒙召做圣徒的，但是你看他生命仍然活在罪恶里，喜爱待在罪恶里，我们会很自然的去质疑他到底是不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的生命状态与他所蒙召的恩典不相称。这一点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保罗之所以这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应当的回应。而这一份力量神也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不能有任何的借口的。我们如果没有圣洁的生命，这绝对不是因为神没有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而责任一定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没有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所以不论谁在神面前拿不出果子的，他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因为受圣灵主导的生命是不可能不结出果实的。结出果实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每一天都会不断的成长。而神并不会向我们要我们所交不出来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说，我们是先有蒙召才有后面的要求。神不会要求不信神的人拿出这些果实来，神不会说对他们说你们要活出来与蒙召的人相称，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呼召，也没有能力去结出义的果实。但是我们这些呼召的人，神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回应他，而且我们是能够回应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有他的力量，是能够结出果实的。那有很多的原因导致我们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但是这些原因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缘故，而都是因为人的缘故。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缘故，比如说就是人不愿意付出代价。很多人认识耶稣基督，从来都不觉得走这条路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将生命当中自己原来很喜欢陷在里面的罪去除掉的。他们有太多放不下的事情，也许是今生的享受、今生的思虑等等，他们不愿意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剔除掉，他们自然就结不出果实。保罗自己跟随主，他自己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说是代价，不过那些都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东西。保罗曾经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最严格的一派，在人眼里有大好的前景，但是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所有的这些都抛弃掉了，而且把他们当成是有损害的，有损，因为这些确实是毫无益处。他将过去所有的都抛下来，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也包括他这里一节再次提到了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徒，这是能够看出来他所付出的代价。对他来讲，这些代价也已经不是什么代价，因为对比永恒生命，永恒的生命，对比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些对他来讲，那些代价都是一文不值的。保罗自己，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走天路的人，他自己也是做了众人的一个表率，让人可以效法他去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里劝以弗所会众， 保罗特别用了劝告，他是带着急迫的心情，带着极大的渴望来劝说，甚至在求他们要按照蒙召的恩，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对这些会众的生命是极其关注，他从来不是冷漠，也不是毫不关心的，而是将他们的生命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看得相当重要，以至于他甚至以求的态度来劝告会众，行事为人要按照所蒙召的恩相称。那在第一节说完之后，保罗接着在第二节劝告，来到了第二和第三节，这两节是当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体现出来的特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内容。第二节、第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第二节里列举了三个特质，分别是谦虚、温柔和忍耐。这三点所共同呈现出来的，就是信徒呈现出来的一个表现，就是信徒之间能够用爱心相互宽容，能够达成在主里合一的现象。那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特质。第一个是谦虚，其实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是两个词语合成的，结合而成的，两个词拼起来组成了一个词语。这个词语似乎在当时的文献当中好像只有圣经是存在这个词语，那这个时期同时代的其他文献中没有出现，所以这个词很有可能是基督徒或者保罗所造出来的。结合的意思就是无名的意念，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所推崇的，包括他们都是人的骄傲，但凡形容卑贱的词语都是带有鄙视和讽刺的意味，没有真正意义上一个词语是用来形容谦卑这个美德。所以这两个词并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我们现在用来形容谦卑这样的特质。在后来几个世纪的时候，就有人专门引用这个词来攻击藐视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是软弱，就用这个词来攻击他们。但是世人所看为这个词是羞辱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是有基督的样式的。所以谦卑这个特质是最能够区分属神的人和属于世界的人，因为相对的与谦卑相对特质就是骄傲，而魔鬼撒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成为了神的敌人。那第二个特质是温柔，这一特质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与谦卑是有直接的联系。一个温柔的人，他内心也一定是谦卑的。温柔的人是不看重自己，是体恤和体谅别人的人，而高傲的人所展现出来的则是凶狠和挑剔，没有耐性的状态。温柔的特质与忍耐特质也是相互结合的，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说温柔和忍耐最主要体现出来的是当他们面对他人的过犯的时候，当他人的错误的时候，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温柔的人也是一个忍耐的人，他能够以温柔的心来回应他人对他造成的伤害。忍耐则是甘心愿意承受委屈，承受他人对自己的不义。温柔和忍耐的人不会去寻求报复，不会因为对方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所以以恶相待，而是甘心愿意为主的缘故承受损失，承受屈辱。那这一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就为迫害他的人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愿父赦免他们。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温柔， 那面对人的无知，面对他人的错误，愿意承担不义的结果，为了要使他们能够挽回进入真理里面，这是真理的特质。而忍耐与温柔相结合，但忍耐还有一方面，忍耐与承受从神而来的试炼也有关联。在他们承受试炼的时候，忍耐的人他们愿意欢喜的领受，口中无怨言，心中无埋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试炼都是从神而来的。凡从神而来的，他们都愿意顺服其中，这是忍耐的特质。那这三个特质会导向第二节后面的那句经文，用爱心彼此宽容。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要宽容罪，容忍罪在我们当中，也不是说我们可以抛弃真理的原则来放纵他人。这一句话说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在当中是完全的，没有人可以不犯错误。或许是由于，或者是他们由于对真理无知造成的伤害，或者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所造成的，我们都以温柔和忍耐的心能够去对待他们，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真理当中成长。这并不是一个要容忍罪在我们当中的肆虐，而是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一定有不对的地方，但是这些罪都是每个人要在主面前悔改的。就像我刚才念到提摩太后书的那一段经文，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要温柔地对待众人，善于教导，恒心忍耐。忍耐什么呢？是忍耐地去不断教导他们，可以在真道中逐渐成长。而另一方面，如果面对教会当中不愿悔改的，而且大力夸口自己的罪，影响教会圣洁的，那么教会的纪律是一样要执行的。执行这样的纪律，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最终有可能回转，并且维持教会的圣洁。而当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特质，我们彼此之间相互宽容之后，我们就带来另一个结果，是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合一，那就是第四节那就是第四节当中的第三节当中的最后一个短句，保守。我们要注意第三节当中最后一个短句，保守在圣灵里的合而为一。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短句，是因为经文当中它使用的是一个保守这一词，它没有说我们要创造合一，因为我们是创造不了合一的。在主里的合一是圣灵的工作，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合一的了，但是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会破坏这个合一，我们的罪会拆毁这个合一。所以我们不是要营造一个合一的氛围，我们不是刻意去拉帮结伙，不是无视原则，彼此之间用人的方式拉近彼此的感情来制造合一，而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些特质，就是与蒙召的恩，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就能够保守我们已经在圣灵里已经有的合一。而合一也是保罗在第二到第六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不禁要问，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合一？那我想原因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我们成为主的圣殿，不再分为外邦人和犹太人，我们被主呼召过来是要在他里面合一，也就是说本身在他里面合一是我们所蒙召要做的，我们蒙他这样的呼召也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要在他里面合一。而具体的原因呢，就是保罗在后面四到六节所写的内容。四到六节我给大家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七个一，这七个一也是强调了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同时这七个一也是定义了怎样才是真正在主里的合一。第一个一是身体只有一个，我想身体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教会，基督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我们在他里面互为肢体，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合一。那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这身体是教会，这教会不是世界，所以我们不与世界合一，我们不与这世界的潮流合一，我们不与这世界的思想合一，因为这个身体是教会，不是这个世界。第二个是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是靠着神的灵，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在神的家里都有神的灵，都有同一个灵，同样这个灵是圣灵，这个灵不是其他的灵，所以我们不与其他的灵合一。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模式，就是宗教大融合，很多人认为信什么都是一样的，甚至很多自称为是信徒的基督徒的也会这样认为。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灵，就是圣灵，任何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灵都是邪灵，我们不会与其他的宗教合一，我们也不会与其他的宗教在信仰上有任何合作的关系。第三个是我们有同一个盼望，这盼望就是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基业，是永恒的生命，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所得着的盼望。这盼望是在将来，是在天上，这盼望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在地上的好处。所以不论是成功神学他们为了追寻这世上的好处，或者社会福音要改变当今世界的局势，让今生成为一个乐园，这些我们都不与他们合一，因为这神的这一盼望是在天上，这永恒的盼望，我们同路人是一同奔走天路的人，我们与这些人合一。第四个，我们只有一个主，这个主就是教会的头，在教会里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他们唯一的元首，他们有同一个依靠，同一个王，他们再没有其他的王，也没有其他的主。我们的主不是世俗的权势，我们的主也不是教皇，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我们也单听从他的命令。我们若是顺服地上权柄，是因为我们顺服的神的权柄而顺服地上的权柄，前提是在他们不违背主的命令。那第五和第六的合一是一信和一喜，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假神，我们是相信唯独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唯一的神，而且同样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在与这些相信真神的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真神的，与他们合一。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救主的，我们不与他们合一。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认耶稣，但他们所知道的耶稣不是圣经所记的耶稣。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主是神，所以我们不与他们合一。那最后一个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那这样同样这里众人不是指的所有人，他是指的所有的圣徒而说的，因为只有圣徒才能称呼神为父。我们不再是外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从他得名成为儿女，我们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后面对神的描述，他超乎众人之上，就是他远远超越我们，他的超越性主要是区别，就是我们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之主，他是自由拥有，掌管一切，在一切之上， 一切都由他而来，我们受他创造，也被他拣选。他不与我们同等，他是神，万乎众人之中。这句话我所理解的意思是，神的能力和工作能够透过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被神的能力和他的工作所塑造，另外这是我们也成为流通的管道，神透过我们去塑造他人，完成他的心意。最后住在众人之中，前面讲到我们是神的圣殿，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将他自己所充满的充满我们。那这七点就是保罗说为什么要合一的原因，这七点也同样是检验我们是否是真正合一的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七点的缘故，所以我们受主蒙召的要在他的里面合一。这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合一，如果我们真的行事为人按照蒙召的恩相称合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刚才我们看到第二到第六节内容，那这几节重点是在教会的合一上，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接着七到十一节就从这个整体转移到了个人的身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当中有着不同的角色，都是按照神所给予的。那我们来看第七到十一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前面我们经文讲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必要，作为一个整体的必要性和合一的原因，而到了第七节刚开始他就说我们个人，那这个焦点就集中到了每一个人身上。那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明白，合一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模一样，相反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多样性的，每一个人根据神的恩典是不一样的。首先能够在神家中的人，我们一定都是蒙恩的，但是我们所蒙的恩典不同。正如经上说，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程度不同，每一个人所给予的也不同。而这些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惠，这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都来自于神。而神所赐下给个人的，也正是为了让我们在爱里能够彼此的相互宽容担当。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也都是这个家中的服侍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职分。而这一份恩典虽然每个人不同，每个人程度也不相同，但是在肢体里一定每一个肢体都有这样的恩典。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神所分给每个人按照神的恩典所分配的，所分配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是如此，没有人例外，没有人可以是不与肢体彼此的服侍的，没有人可以做一个孤岛与他人无关的，不受其他肢体的服侍，然后自己也不服侍他人。这个其实就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其实没有做好我们管家的职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神的管家，没有例外，我们都有神给的恩赐，我们都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担当，也只有这样才是神所给我们在主里的合一。那第八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引用了旧约的圣经的经节， 引用了旧约来说明，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而是在旧约当中已经提到和出现。虽然那个时候事情没有这么明了，但是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的所说的就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那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很多人看到这样经文会想到啊，认为保罗所引用的是诗篇的68篇的第18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对比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诗篇当中所说的意思好像与这段经文有一点不一样。我给大家念诗篇68章的第18节，是你已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里不同，好像不同的是保罗所说他升入高天然后把礼物分给众人，但在诗篇68篇18节所说的是他升入高天然后从人的手中悖逆人手中收了贡献，一个是给出去，一个是收过来，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动作。那我们要不禁地要问，保罗到底要说什么呢？那首先我觉得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保罗是直接引用经上的这一节的经文。但是事实上保罗所说的不是特定的某一节的经文，而保罗所说的实际上是囊括了整个诗篇68篇的核心思想，而不只是68篇的一节经文。而诗篇68篇主要部分就是在讲神胜过了他的仇敌，而诗篇68篇说他从人那里收了贡献，然后神的得胜也让神的百姓得着好处。比如说诗篇68篇11到12节，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所夺的。主一发命令，敌人的君王就逃跑了，甚至在家等候的妇女要分得所掳掠的掳物。那诗篇的主旨以及保罗所要说的，就是当神得胜他的仇敌，掳掠仇敌，他的百姓要一同得着恩惠，而这样的胜利也正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展现。而接下来在第九到第十节，就是保罗对他这一段的引用的一个诠释。第九到第十节，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意思就是说，既然升上去的，那么就一定先降在地上。这一点其实是在说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他是降卑成奴仆的形象来到世间，然后受埋葬，在三天后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十字架上死和他的复活就是全然胜过魔鬼撒旦和死亡的体现。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得胜，我们这些原来在撒旦和死亡权势之下的，被耶稣基督所夺过来的，原来做魔鬼的儿女，现在成为了神的儿女。那曾经降下来的高升诸天充满万有，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甘愿降卑，他被神升为至高，超越诸天做统管万有。在腓立比书2章8到11节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他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一节这一句也是正呼应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所说的第一章的二十节，就是就照他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天上的右边。 然后又然后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基督升天，基督耶稣升天为教会万有之首，他掳掠仇敌得着荣耀，也正如诗篇中所说的，神得着了胜利，也要让他的百姓与他一同得着益处。他赐下的恩惠将他赐下恩惠将圣灵赐给我们，而他赐下圣灵借着圣灵使我们充满神所充满的，而我们也有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恩惠，而这样这恩惠当中也是有各样的恩赐来造就 教会。那接着来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更加具体的描述神所赐下在教会中的职分。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其实一共虽然有五个词，但是其中一共是四个职分，四个职分分别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教师。那最后的这个牧师教师呢，可能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容易把它分成为两个，但是从原文来看这两个词语应该是一个，是指一个职分。那我们一会儿具体的来看区别。那虽然这段经文当中可能在这里体现不出来它的一个次序性，但是根据另一段经文我们能够知道，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他有强调一个次序。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经上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所以保罗这段经文的职分是有次序，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传福音，第四是牧师教师。那传福音和牧师教师都有教师的功能，实际上这四个职分都是有教导的职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和第二个职分，我把它归为一类，因为他们在第二章的经文当中我们有提到使徒和先知是作为这殿的根基，然后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所以我把他们归为一类。那他们使徒和先知呢之间的职分也有区别。那么首先他们共同的职责呢，也都有启示神的话语，尤其是使徒，他们是见过复活后的主耶稣基督，又被神亲自选召差遣成为使徒。在新约中的使徒除了跟随耶稣基督的十一个使徒，再加上替代犹大的马提亚，然后再加上后来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新约当中所记录的使徒有这十三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是使徒的职分。而先知也是同样，而先知的角色职分也是同样启示神的话语，但是他们通常也是解释已经被启示出来的神的话语，神话语的人。那另外在新约当中啊，如果我们看那个先知的话，通常啊，不是全部，通常先知是限定在一个教会当中的，也就是说先知通常他们是在一个固定的教会，而使徒则是会到其他的地方传讲福音。并且使徒在启示神话语的同时呢，他们身上有大能的神迹奇事，能够显明印证他们所说的出自于神。另外在侍奉上，先知的职分要顺服使徒的职分，先知顺服使徒的教导。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37到38，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先知的教导是需要经过使徒的考验的。如果有自称为先知，但他的教导呢，却与使徒的教导违背，那么他的话语就不是从神而来的。那另外一点，我们之前的课程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使徒和先知的职分。那如果有人说，那我说这话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那我想这个依据大概是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也相互呼应。第一个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以第二个与它相结合的就是在第二章的20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我们现在所有的圣徒都是神的圣殿，都是神的圣殿，而先知和使徒是作为这殿的根基。那么我们所有的圣徒都是在这上面被建造，也就是说使徒和先知启示神的话语，我们也是依靠他们所启示出来的神的话语而被建造。那么这个根基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是在这上面被建造。使徒和先知的职分是建立这个根基，当启示完成，也正是这个根基完成的时候，就不再有使徒和先知的职分。这两个职分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并不是一直持续的，因为根基已经立好了。如果现在还有自称是使徒和先知的职分，那其实是意味着这根基还没有立好，然后他们还要继续带来神的话语，启示神的话语。但是圣经已经立定，我们都是建立在圣经神话语上面。若有人要再立根基，添加神的话语，那这个根基就不是从神而来的。自己宣称是使徒和先知的，其实意味着他们在挑战早在初代教会已经建立好的根基，要自己另立根基。那比如说摩门教就是这样的，认为自己得了新的启示，但是其实是异端。但凡宣称自己是使徒和先知带来新启示的，他们是自己另立根基，而那个根基不是神所给的，因为神已经完成了这个殿的根基，我们在这根基上继续向上建造。而这同时所伴随的也包括像初代教会那样各样的伴随着使徒的神迹奇事以及说方言的恩赐。那在奥古斯丁的时期呢，他们那个时候呢，方言他那个时候就已经那奥古斯丁时期他就说方言在使徒的时代就已经停止了。那奥古斯丁是四世纪的人物，那个时候就已经记载他们已经不知道说方言到底是什么了，他们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了。也就是说这些神迹奇事以及方言在初代教会时期伴随着先知和使徒在开始启示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存有的，而当神的话语启示完成，那曾经为了验证是神话语的神迹也就没有存在的目的，而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扎根，这些神迹奇事还有方言就逐渐消失。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很少有人在见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这先知和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那么现在来到第三个职分，传福音的。那我想可能我们当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脑海中会出现的可能会想到的是宣教士，但是这里所说的传福音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宣教士不太一样。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福音这个词呢，在圣经里有两个人物有形容过两个人物，一个是传福音的腓力，在使徒行传中他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另一个是保罗劝诫提摩太的时候所写的，在提摩太后书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这传道的功夫它其实是传福音这个词，也就是说保罗告诫提摩太要做传福音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保罗曾经使用这个词来判断，这传福音的有点像是按照提摩太这样的一个标准。这里所说的传福音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宣教士，他们可以去传讲福音，但是他们可能无法牧养教会，他们能够让人信福音，但是没有办法牧养教会。而保罗所说的传福音，他们首先的前提是他们能够牧养教会，也就是他们本身自己是牧师教师，同时去到一个未曾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牧养会众，然后教会成熟到一定程度按立长老。而这也正是提摩太和提多所做的事情。那这传福音所做的工作呢，和保罗非常相似， 除了保罗是有使徒的职分，也有启示神话语并且伴随着神迹，而提摩太跟提多呢是跟随保罗一起传着福音到一个地方宣讲福音，建立教会，然后也亲自的牧养。那我们在新约当中经常我们看见保罗他会把一些同工留在教会当中做牧养这些教会，那这其中包括了提摩太，保罗留他在以弗所，包括提多把他留在了克里特岛上，也差派他去了哥林多。那么那他们也是伴随着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传福音并且牧养教会，最后案例长老，然后他们再去到新的地方传讲福音。所以这里的传福音并不是我们现在宣教士的概念，当然我们现在有的宣教士的确是能够去为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然后他们也是牧师教师，可以牧养并且建立教会案例长老，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士的概念其中并不包括牧养教会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里所说的传福音的职分一定前提是他们也有牧师教师的功能，然后去到一个未传福音的地方建立和牧养新的教会。那最后一项是牧师教师，那虽然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似乎分了两个职分，但是从原文的角度很清晰的，这里是牧师教师，它是指的同一个角色，是同一个角色。那这里并不是说牧师就等于教师的意思，而是说牧师的职责主要是作为教导的功用。那具体这一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对圣经这个理解。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点，我们首先先了解牧师在圣经当中到底是怎样的角色。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参考彼得前书的一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1到2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这两节的经文呢出现了三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词，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牧养，一个是照管。牧养这个词与牧师的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根，照管与监督是同一个字根。那么具体在说什么呢？我所表达意思是说，长老、牧师与监督在圣经当中实际上是同一个职责，他们的名称是可以互换的。这三个词有不同的侧重点，长老是本身这职分的名称，牧养则是侧重他关顾和关怀牧养群羊，监督则是比较侧重管理群羊。那这三个词都指向一个意思，长老的职责就是牧养群羊也管理群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说的牧师其实也是属于长老之一，他不是长老之外额外的一个职分，而是长老之一。但是在长老中他们都是要牧养群羊，但是功能上也有不同。虽然长老都有一个要求是能够教导，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长老都是做教导的功用。那么我说这句话有什么依据呢？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5章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这个中文可能有点模糊啊，我念一下 ESV 的版本啊。ESV 版本是 Let the elders who rule well be considered worthy of double honor, especially those who labor 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那这里英文的这里是加了一个特别的强调，是 especially, 就是特别是，就在长老中特别是那些做教导的更当如此。那意思就是说在长老中有那些做教导功用的，所以我们看到长老的功能上是有分别的，长老都是牧养群羊监督群羊，这是肯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长老的 主要功能都是教导，有集中在其他功能上的长老，有专门做教导上的长老。所以在这里牧师教师则是，我认为则是指专门那些在教会当中做教导功能的长老，他们也通常是带领教会的领头羊。而我们这个时代通常称呼他们为主任牧师，是指我们是指的牧师教师说的。那这个是我在圣经当中领受这个牧师教师的这一个定义。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神既然设立这些带领教会的职分，那么他们的职分主要目标是什么呢？那神设立这些职分，那主要目标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神赐教会以上这职分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有教导和带领的职分。那这些职分的目的，神并不是只让这些人侍奉就可以了。没错，他们的确在教会中是专职侍奉神的，但是他们侍奉的内容是要装备圣徒，那中文是成全圣徒，那原文就是装备圣徒。装备圣徒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圣徒们各能够各尽其职，按照神所给的一同服侍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神设立这些职分不是让他们包揽所有的事情，好像大小的事情所有的功能都是他们来做，然后圣徒其他都什么都不做了。他们这些职分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让他们能够担任起神让他们在教会中担当的职分，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做好神管家的职责。那的确现在很多教会有错误的一个概念，就是教会供应这些职分的这些职分的带领者他们是全时间的，所以就会错误的认为教会所有的事情都应当由他们来做。那北美华人教会呢，这点也特别严重，而且会非常轻视教导的作用和职分。那很多传道人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职分，那把精力集中在各样的活动上，而忽略可能教导上所下的功夫。但是在这种看法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些传道者的目标不是要让自己承担起教会所有的事物，而是能够装备圣徒，能够使他们去承担神让他们所该承担的管家的职责。那一方面信徒们需要将错误的观念去纠正，而另一方面传道者们也要知道神所托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所以如果传道者落入这样一个错误观念中呢，他们自己可能会因为繁琐的事物可能会不堪重负，像很多会经常这边叫很多会经常 burn out， 会精疲力竭，甚至对侍奉感到厌恶，而且他们还更是忽略了自己神呼召他们的首要职责。那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这些使徒们会说要以祈祷传道为念，因为这是神召他们主要的职责所在。那最后13到16节，13到16节，以时间缘故我就没有办法细细的来讲，那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其中的要点。教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长大成熟。那第14节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那不做属灵的婴孩，一个体现呢，就他们不被世界的风潮所摇动，不被人的诡计所欺骗，也就是其中很多错误的教导、世界潮流等等各样思想。属灵成熟的人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而且他们能够持守在正确的道路当中，不会被世界的潮流所飘来抛去，他们是能够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他们不仅不会被摇动，而且如15节所说，他们用爱心说诚实话。那翻译上呢，其实原文和英文这句话是说在爱的里面说真理。在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是一个对爱的定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和世人所讲爱是不同的。在基督里的爱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他们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一个真正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爱的人，他们一定不会喜欢谎言。在对这个世界上，人们对爱的表达通常是顾念对方的感受和感觉，怕说一些真理的话让对方感到难过，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说真理，不会说出真实的情况。但是神的爱里面不是这样，真正有神的爱的人，他们爱人的体现就是讲真理，而不是为了顾及对方的感受良好而让他们陷在谎言当中。这个绝对不是爱人的体现，这其实是爱自己的体现，因为是不想让自己感到难受而甘心让他们留在谎言当中。那尤其像面对不信主的人，很多教会不敢讲罪和审判，说要讲爱，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挺自私的行为，因为不愿跟他们说实话讲真理，就是让他们永远留在罪的里面，留到最后的地狱里面。这个不是爱，这是恨，这是恨人。没有哪一种恨比这个更加可怕了。那当对方真的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能够爱他的最大体现就是告诉他真理。他们可能感受上会受伤，但他们真正受伤的不是因为他们感受，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真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要去顾念人的骄傲所带来的感受，讲真理一定是对人有益处的，不论他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因为谎言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建造任何人，其实是反而会害了对方。那另一方面，讲真理就一定是凭借着爱心吗？答案是不是的，并不是所有讲真理的人他们都是带着爱对方的心，有的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骄傲，有的可能是嘲讽对方，为了使对方难看，有他们的意图可能并不是为了建造对方，而是可能是为了凸显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讲述真理不一定都是带有爱心，但是带有爱心的人他们一定会讲真理。他们讲真理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对方难堪，不是为了给对方定罪，不是为了好凸显自己多么公义，而是真正温柔和忍耐的心劝解对方能够回转过来。那最后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当保罗说我们彼此的侍奉，教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使我们彼此服侍在基督里面能够成熟，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教会最主要的任务。那为什么我会特意去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他们重点都会放在外展的上面，然后全部都放在教会人数增长上。福音广传是没有错，这是教会其中重要的职责，就是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但这不是教会的全部。很多教会所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数增长，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所注重他对教会所说的话，他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数量，因为人数是当教会真正履行他的职责时神添加给他们的，不是靠人的手段添加的。而我们看到保罗所说他看重的是教会的质量，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圣徒，而不是来到教会之后停留在婴孩的状态，被各样的风潮，被各样的世界的思想所摇来摇去，不能在真道上稳固，那样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教会。好，那最后我做一点点总结啊，最后做一点总结。那上个星期我们结束了一到三章的内容，而这次我们开启了四到六章的内容。那一到三章我们了解了教会到底是什么，四到六章我们了解了教会我们的要做什么。那四章的一节开头呢，就说我们要按照行事为人，要按照所蒙召的恩相称，而其中首当其要的是教会的合一。那我们真正有按照神呼召我们恩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真正有神所呼召我们与他相称的这个状态，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然后我们后面又讲到合一的七个，为什么要合一的七个原因。 那这七个原因呢，也是七个标准。我们要合一，不是所有自称为教会，所有自称为教会的，我们都与他合一，而是真正在这样标准当中的，在这样标准当中的，我们才与他们合一。那保罗接着从教会合一转到教会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神，都有神所赐的恩赐，每一个都有。然后接着讲到神赐给教会教导的职分，那这些职分的目的是装备圣徒，为了彼此服侍，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他们得着益处，也使基督的肢体彼此之间得着益处。而这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使每一位做圣徒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熟，不至于被世界的谎言和错误的教导所摇动，每一位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能够拣选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上得罪你，我们就在主面前祈求主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主你有忍耐的心，真的也赐给我们这样力量，使我们更加的能够顺服你，使我们在地上主要做你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合你的心意。求主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崇拜的时间又仰望交托给你，愿你看顾。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